这种反驳在当代表现为智慧设计运动对演化论的挑战。智慧设计运动是一个在当代美国的知识分子圈里闹出过很大动静的准群众运动。该运动的主将有研究数学的威廉 A. 邓伯斯基和研究分子生物学的迈克尔 J. 贝西，而较早的精神领袖还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前法律教授菲利普 E. 约翰逊。他们的基本论点是，既然演化论已然假定自然选择的机制是盲目的、无预先目的的，那么这种演化机制又是如何造就生命组织所具有的高度复杂性的呢？具体而言，邓伯斯基试图从概率统计的角度证明，达尔文及其追随者所描述的演化机制能够催生现有的生物多样性的概率是很低的。贝西则试图证明，即使是微观的分子生物学结构，也很难从纯粹的无机世界中纯粹自然的演化而来。他们的正面论点则是，我们必须假设宇宙中存在一个设计者，这个设计者运用其智慧设计了各种生命组织。我们如果在生命过程和功能性中考虑这种认知坎线，就能比较好地解释进化过程中的这种神奇现象。认知坎线并非承认所有的可能，而是选择其中最容易被大家接受的可能。生命进化过程是收敛的，不会完全散开，而且目的性相当强，所以需要的时间就短得多。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回答上述神创论对进化论的质疑。生命进化直到现在仍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我们作为幸存者有很强烈的偏向性和目的性，这个目的性在先贤那里就是至善。实际上，不同的思想体系在本质上都会指向至善，这是古代思想体系能够留存至今的原因。也正因此，我们在总结认知坎线第三定律时才说，我们是走向至善的。从基督教视角讲，就是人是可救赎的。从佛教视角讲，就是人皆可成佛；从先贤视角讲，就是人人皆可成尧舜，成为君子，成为圣人。这个目的性是最神奇的、最极致的一个进化结果。司马赫曾经尝试过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我们是按照部件分别进化的，然后这些部件再结合起来，就像钟表一样。这个回答也有问题，首先是没有证据证明存在一个把这几个东西组装在一起的设计者，其次是把它们装配在一起才是进化的关键。如果我们把发条、齿轮、钟摆等零件扔在海滩上，它们自己会变成一个钟表吗？答案当然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一个设计者主动地把它们组装在一起。但在生命进化过程中是没有这样一个设计者的，所以这个问题不能这样来回答。如果用进化迭代来分析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功能并不只是单纯随附于结构，而是由于某种需要，并且结构也会为实现这种功能而改变。这是生命结构、身体结构层级的问题。而在另外一个层级，即在我们的观念世界或意识世界里，优化也是被需要的，这才是最早引进的坎线。认知坎线不是随意的，就像李白、杜甫的诗，因为能够感动人才能引起共鸣，而一个蹩脚诗人写的诗是不行的，既没有生命力，也不会被流传。我们最早将认知坎线定义为可以用来交流的结构体，后来我们将其改成有潜力成为共识的结构体。其中很重要的转变在于，开显过程本身是某一个主体的事情，不可能是一个集体的行为。但是当某一个主体被开显出来后，其他主体就很容易被唤醒。比如梵高的画，在他生前能理解和欣赏他的画作的人实际上很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画作的价值逐渐被发现，被更多人接受，在更高意义上形成共识。这个过程就是认知坎线的开显。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永远是从某一个主体开始的。再比如，一个宗教或者一个国家，也是从某一个主体开始的。这个主体最初的设想可能会变，但是它仍然有很强烈的原始特征，所以我们总是能找到创始者或最早的开显者。我们相信，中华文明无法回避孔子的影响，因为孔子的很多思想实际上渗入了中华文明的各个层面，有深有浅。孔子的东西被继承，可以是顺位的继承，接续发展的继承，也可以是反着的继承，即被反叛的继承。这在文明史上是很正常的。自我作为最原始和最重要的认知坎线，是人类意识与智能的发端。意识与智能的起点是对自我的意识，这起点是确定的，但自我意识一旦产生，在具体的时空下就可以有不同的附着物，或者说自我的附着是不确定的。不仅人有自我意识，所有的生命都有自我。自我源于边界。早期的生命因为环境的迅速改变，形成边界，形成半透膜，再形成有机物等更复杂的物质。当半透膜封闭起来时，内外之分就产生了。这可能就是生命进化意义上自我的起源。最早的生命可能没有反思性的自我，反思性的自我是随着进化逐渐开显出来的。既然机器没有经过人类的进化过程，与人类和环境的交互方式也不相同，那么它即使习得了现在人类的认知坎线，未来自己开显的认知坎线也很可能与人类不一样。有了边界，有了自我，机器是有可能全面超越人类的。通过采用多个代理实现多个节点之间的转换，模拟人类思维的附着与碎通两大特性，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就能模拟意识的工作机制。我们可以为机器构建自我的原型架构，让机器学习利用认知坎线与外界交互，在不同认知坎线之间或者相同认知坎线的不同侧面之间建立关系，并通过将其他对象碎通到机器的自我原型而进一步实现理解。只有这样，认知坎线的特性才能够助力这类机器实现可解释性、可迁移性、鲁棒性的强人工智能。